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2月11日星期三啊，欢迎来到江湖时刻。咱们今天是爆料周三，按照农历讲的，今天是什么？是腊月25了。说腊月24贴春联大扫除是吧？那个大家看到我后面，哎，多了一副春联了。古道西风瘦马，我是从这句诗那里呢得了点灵感，说这个瘦马的瘦也有点不太好听是吧？我给它改了一下，取了一个好意头。但是也有朋友说了呀，江峰，你这缺一个横幅啊，是啊，哎，这个横幅嘛，有写了，但是呢，这大家一看我这地方有线，我说我头上压一横幅，把脑袋压扁了，所以呢，我横幅写了，啊，大家可以猜猜，明天我把横幅贴出来啊，跟大家看一看到底是啥，看您猜对没有，啊，好，今天这个爆料周三呢，咱们从一位人物说起啊，谁呢？汤灿。没错，就是那个消失了好些年，传说中那个被秘密处决了，后来又说去了秦城大学深造，出来后一脸沧桑的那位军中妖姬。哎，既然有人说汤灿上了2026年的这个央视春晚了，这消息一出来，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这哪位听床师是不是听高了？这央视春晚这是什么地方？那党的脸面，政治风向标。啊，这是咱们那位彭娘娘亲自把关的一亩三分地，你别说是一个有通天大案底、被定性为公共情妇的劣迹艺人，你稍微有点什么税务瑕疵的小鲜肉，那都是要在名单上被物理消灭的。啊，让汤灿上央视春晚，简直是比让赖昌星回来当海关总署署长还荒唐。但是呢，咱们做新闻评论呢，做时政呢，不能光凭直觉啊！我去深挖了一下，哎，您别说这事儿啊，虽然说传得离谱，但它有个真身，就说这汤灿呢，确实复出了，也确实上了个春晚，但不是中央电视台那个央视春晚，而是一个叫做亚洲卫视的机构举办的天南地北大联欢这么一台节目。你可能会问了，说江峰啊，这个亚洲卫视是什么玩意儿，什么鬼啊？是跟当年那个拍啊霍元甲的那个无线电打擂台的那个亚视吗？哎，我跟你说不是，那个香港那个亚视早就倒闭清盘了。现在的这个亚洲卫视实际上是在深圳、在北京注册的传媒公司，不在香港。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挂着洋名头，实际上在内地运作的外宣边缘机构，是个专门给各路想露脸又上不了大台面的人搭的那么一个草台班子。但即便是草台班子啊，也有大问题。在中国呢，在如今这个定于一尊啊，连脱口秀演员你讲一个笑话都要被罚款几百万的一个肃杀环境下，一个曾经卷入周永康、徐才厚、古俊山这些超级大老虎的案子，身上贴了一个叫做“军中腐蚀、活化石”这么一个标签的女人，竟然能被允许公开露面。不仅露面，还穿着这个大红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站在舞台中央唱那首当年让他红得发紫的叫《祝福祖国》啊！当然了，不管什么时候他祝福的那个祖国不是咱们老百姓的啊，是他的那些干爷干爹们本来差点收入腰包的那个叫中国的国家。他这一嗓子唱出来，可不仅仅是歌声啊，这是政治信号。这是幕后有人给汤灿发了一张通行证，这张通行证是谁发的呢？在彭丽媛严厉的整肃军队文艺圈，恨不得把过去那段叫糜烂历史彻底抹去的今天，谁还有这个胆子把彭娘娘最讨厌的符号重新推到聚光灯下呢？哎，今天呢，咱们就借着汤灿这个看似荒诞的付出来扒一扒这背后的惊天棋局。这不仅仅是三个女人的命运，更是中南海红墙内那场正在进行的没有硝烟的后宫与军头的终极对决。说起汤灿啊，就不能不提他的恩师金铁霖。这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那是中共官场的国师级人物啊，是大腕李谷一的先夫啊。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啊，不是研究出了什么金氏唱法，而是他教出来三个女学生，分别代表了中共这30年来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和个人命运。这三个女人就像是《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命数不同， 结局迥异。首先是宋祖英，他是江泽民时代的符号。90年的春晚，他的一首《小背篓》，哎，被当时坐在台下的老首长相中了。从那以后啊，老首长说：“我愿意背你过河马。”就那么传出来了。宋祖英就在军中啊，就是太上皇的人。海政文工团那是他的后花园，每年的春晚那是他的独角戏呀。那个时代是中共权贵资本主义野蛮生长的时代，是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宋祖英代表的就是那种权力的傲慢和享乐。随着老江走入历史，宋祖英最后选择的是低调隐退。他就像是一个前朝的贵妃，虽然失去了宠爱，但至少保全了身价性命，在这个新时代里做了一个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看客。那第二位呢，就是现在的正宫娘娘彭丽媛。她和宋祖英汤灿都不同，同样是都是金铁霖的学生。金铁霖在2013年，就是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啊，金老师啊曾特意的点评这位得意门生，说彭丽媛呢不仅聪明，而且说话严谨，从不顶牛。哎，这四个字从不顶牛太有深意了。这文艺圈这个充满个性的名利场啊，能做到对啊老师、对市长、对权威绝对顺从，说话滴水不漏，就说明什么？他早在成名之初就具备了极高的情商和政治觉悟啊，绝不是那种情绪化耍大牌的普通明星。正是凭借这份超出常人的冷静与心机，彭丽媛做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风险极大，现在看来收益极高的长线投资。80年代末，她嫁给了当时还在福建厦门当副市长的习近平。那时候的习近平虽然是红二代，仕途并不耀眼啊，托关系好不容易从河北调到福建来的，甚至给人一种木讷的感觉。但这恰恰是习近平的保护色。他的前妻柯玲玲曾评价他特别会装。现在看来，彭丽媛选择习近平不仅仅是看中了这只潜力股，更是因为他在这个男人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都出身不好，在文革中遭遇过打击，这让他们练就了一套相同的生存绝学。在没有权力的时候，他们极度隐忍，善于伪装，懂得审时度势的攀附权贵。可一旦大权在握，骨子里的暴戾之气就会爆发，铲除异己，睚眦必报。彭丽媛的双面人特质早在学生时代就暴露无遗了。为了和同学抢琴房，她可以大打出手，而且次次都要打赢。转头面对比她地位高的恩师金铁霖，她却能够立马切换成温循恭谦、从不顶牛的模样。这种对平级和下级的狠与对上级的奴性完全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对夫妻的报复心呢，也是一模一样的。曾经红三代的大姐大李小林是吧，看不起戏子出身的彭丽媛，结果彭丽媛成为第一夫人后，李小林迅速的失势，被逼黯然退休。彭丽媛不仅嗓子好，政治手腕更是毒辣，她走的是母仪天下的路子。如今她不仅仅是第一夫人，更是军队文工团大清洗的操刀手。他要洗刷掉自己身上戏子的标签，他要成为军队道德的守护神，他要让所有的文艺兵都变成红色轻骑兵。而第三位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汤灿。汤灿是90年代末才靠着那首《祝福祖国》真正火起来的。那个时候宋祖英啊早就是春晚雷打不动的台柱子了，是老首长最爱听的百灵鸟。而彭丽媛呢，那更是80年代名满天下的大姐大，在军旅歌坛有着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汤灿你要想出头怎么办？哎，他选择了一条最快最险也是最脏的路，短线投机。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走在权力缝隙中的礼物，把自己送给这个送给那个。他 她没有像彭丽媛那样去找一个合法的丈夫来经营未来，也没有像宋祖英那样找一个绝对的靠山来安享尊荣。她是谁红跟谁，徐才厚红的时候她是徐才厚的座上宾，周永康掌管政法委的时候她是周永康的红颜知己，谷俊山在总后勤部大肆敛财的时候她又成了谷俊山的战友。汤灿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政治赌徒，他以为凭着自己的脸蛋和歌喉可以在这些男人的权力游戏中游刃有余，分一杯羹。但他忘了在中共这部绞肉机里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利益的交换。当这些大老虎一个个倒台的时候，被扒掉他们身上的制服和军装的时候，汤灿这个挂在他们制服腰带上的装饰品自然就成了第一批被祭旗抛弃的牺牲品。金铁霖这三个学生啊，一个成了这个太上皇的回忆是吧，一个成了当今皇上的枕边人，一个成了阶下囚。这哪是什么声乐课呀，这分明就是一场生动的中共政治投机学。而汤灿的悲剧在于什么，他以为自己是穿军装的艺术家，但这些老军头眼里他只是一个会唱歌的好听点叫战利品。他以为自己挤进了权力的核心，其实他从来都只是在权力的边缘做着皮肉生意。2010年那一年的9月，35岁的汤灿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特招入伍。在中国大陆啊，文艺圈的人都知道啊，你想进部队文工团有多难。但是汤灿一个已经出道多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歌手直接被特招了，而且一进去就是文职3级专业技术5级，对应的是大校军衔，享受副师级待遇。说怪不怪啊，了解汤灿的这个上位史你就清楚了啊，因为在搞定拿枪的将军之前，他早就练就了一身搞定男人的绝活。早在90年代末，汤灿还是个北漂的时候，他就明白一个道理，才华的确需要是基础，但关系才是电梯，能让你上升。进入他的狩猎目标首先是著名作曲家孟庆云，他是军旅歌曲这个可以说半壁江山呢，写过什么长城长为了谁，可以说是捧谁谁红的一个主啊。汤灿想找他邀歌，一开始孟庆云压根就没正眼瞧他啊，怎么办呢？汤灿组了一个饭局，酒桌上汤灿呢把自己变成了孟庆云的点唱机，你点我唱是吧，竟然把孟庆云写过的所有歌，无论红的还是不红的还是带点黄的，全唱了一遍了，而且唱的那是声情并茂啊，眼波流转是吧。这一招杀手锏直接就把孟庆云给唱晕了啊，既感动又受用嘛。结果怎么样啊，孟庆云当场拍板，把那首原本不打算给新人的《祝福祖国》这首歌给了汤灿。就这一首歌让他在1999年一炮而红。这搞定了曲子还得搞定牌子，啥意思呢？这个汤灿知道要想在这个中国这个民歌界混出头啊，你必须得有名门正派的加持啊，于是他又瞄准了金铁霖。但金铁霖弟子众多呀，怎么才能够脱颖而出呢？汤灿用的什么叫新民歌这个概念，硬是把通俗唱法和民族唱法嫁接在一起，专门去迎合当时那种追求时尚化的官方审美。这一招还他又赌对了。金铁霖甚至在公开场合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说汤灿是唯一能把美声民族通俗搬上舞台的歌手。孟庆云的作品，金铁霖的背书啊，于是汤灿这两张王牌攥在手里了。这只是他短线投机的起步价。到了2010年，他的胃口大了，他不再满足于只在舞台上唱歌了，他要进体制啊，他要穿军装啊，要成为更有权势的人的座上宾。这背后是谁在操作呢？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他亲自批的条子。咱们知道这个从毛泽东啊进北京开始啊，军队文工团呢、说难听点那就是首长们的后宫 和社交会所，这是我党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啊。在这个利益链条里呢，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他起家在央视当副台长的时候，把央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皮条客平台，他自己玩还不够，还把这些美女主持啊、美女歌手啊源源不断的输送给中南海的高官们。汤灿就是通过这条线认识了周永康，又通过周永康搭上了徐才厚。于是在北京雅运村的豪宅里，或者是天安豪园的复式楼里，这汤灿练完瑜伽脖子上挂着那一串，是吧，据说是价值过亿的顶级翡翠项链等在首长的专车啊，他穿着昂贵的爱马仕皮裙啊，甚至连那一身军装都是被改的，改了个修身紧致，透着一股子制服诱惑的味道。那个时候的汤灿狂到什么程度啊，演唱会上众星捧月，哎，饭局吃个饭好吧，部长级官员给他端茶倒水。他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一群男人的宠儿。他出现在2012年央视春晚的彩排现场，距离国家级艺术家的称号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啊。汤灿不知道的是，他所依附的那个江家军体系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当习近平摸刀霍霍准备拿下周永康和徐才厚立威时，这汤灿呢，这个在几个男人之间穿针引线，这就成了高级情报库了，成了最好的突破口。2011年年底参加央视春晚彩排的汤灿突然失踪了，各种传言满天飞，有人说他被秘密枪决了，有人说他吞安眠药自杀了，反正是高官们共用之后啊，被灭口了。这种传言之所以传得那么凶，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像他这种卷入这么深、知道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是不会让他活着的。但汤灿没死，他化名邹燕，被关押在湖北省的一所女子监狱。在想这反差有多大呀，说几个月前他还在北京的顶级会所里啊，吃了特工的燕窝，带着价值连城的珠宝和军委副主席推杯换盏，几个月后穿上了灰蓝色的囚服，住进了十几个人一间的这个监舍，自己刷马桶洗内衣啊，为了减刑表现挺积极的，是吧，教其他女囚犯唱歌呀，还给监狱的文艺演出队做指导啊，你知道吗，你怎么唱祝福祖国啊，而且上这个他的日常是干嘛，踩缝纫机啊，那时候曾经用来拿麦克风戴大钻戒的手，现在要去摆弄粗糙的布料和线头。这对于一个习惯了活在聚光灯下把虚荣当作氧气的女人来说，被彻底遗忘，被剥夺所有的光环，这种痛苦啊可能比死还难受。可在这个过程中，外面的世界已经是天翻地覆了。徐才厚病死啊，在审查期间病死了。周永康满头白发的站在被告席上认罪，古俊山的将军府被抄了个底朝天。汤灿在监狱里看着新闻联播里那些曾经抱着他的男人一个个倒下，他心里什么滋味？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还是悔恨自己当初瞎了眼呢？2016年左右，消息说他减刑出狱了。2018年呢，网上流出一张照片，说他去探望恩师金铁霖的合影。那么影片里的汤灿那个时候素颜啊，脸色蜡黄，瘦的皮包骨，穿着一件朴素的红裙子，曾经意气风发的民歌天后，变成了一个满脸沧桑的中年妇女。那个著名的脚踝上，他那有一个野玫瑰的纹身嘛，对吧？照片上显得格外刺眼。那一朵玫瑰枯萎了，就像他的青春和野心一样。本来到这儿呢，这个汤灿的戏份就该杀青了，他应该像所有那些有污点的历史人物一样退出这个舞台，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里悄无声息的老去死掉。但是汤灿不同，他的个人传奇啊，已经与权贵中国的国运连在了一起。2026年剧情突然反转了，那谁把这只死老虎放出来的呢？ 坊间一直盛传唐灿之所以能从死刑边缘被拉回来，甚至还能尝试软着陆，背后的大推手正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张幼侠。朋友们，咱们做新闻解读、时政分析啊，对于这种所谓的谣言不能全信，也绝对不能说不信，因为在中国那场那种黑暗黑箱政治里，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语言，或者是某一派系故意释放的政治信号。那为什么偏偏传是张幼侠？哎，这就要说到当时军队高层那种诡异的氛围了。最高领袖习近平要定于一尊，彭丽媛要净化文工团，这两口子一唱一和，搞得军中旧势力啊是人心惶惶。而在这些旧军头老军头眼里，汤灿不是一个简单的歌手，他是一个活着的档案馆，更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不定时炸弹。早在2018年他刚出狱那会儿，就有海外媒体爆出猛料，汤灿虽然重获自由，但是被严令禁止出境，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他掌握了大量的国家机密。这就有意思是吧，一个唱歌的掌握什么国家机密呢？那无非就是中南海和军委大院里那些不可告人的床尾密室啊，和权钱交易罢了。当然这些可是大于一切的中国的最高机密。正因为他知道的太多，所以他既不能走也不能死。张幼侠作为军中红二代的头面人物，他保汤灿其实保的不是这个女人，而是保住军中那批老兄弟的心。这是一种极其隐晦的政治姿态啊，大家能理解这一点吗？就是说只要汤灿没死，只要他还能出来唱歌，就说明当年的旧账不会彻底清算，大家就还是安全的。这其实就是张幼侠在和彭丽媛顶牛，彭丽媛要清朗，张幼侠偏要念旧，彭丽媛要杀鸡儆猴，张幼侠偏要法外开恩。这哪里是关于一个女歌手的处理意见呢？这分明是什么？就中南海红墙内两股势力关于军队人事主导权的一次隐蔽较量。这位后来张幼侠的倒台啊，以及啊，咱们今天爆料星期三嘛，就咱们会员节目里要深挖的叫张鹏内斗，埋下了最深的伏笔啊。为了验证这个政治保护伞是否有效，其实张幼侠试过水，就是张幼侠那时候管他叫张幼侠集团嘛，啊，一群老军头和一些新的他的这些门生部下，实际上进行过一次精心策划的试水。2025年1月，张幼侠通过整肃习家军权势全面上升，那一年的安化经促会北京分会年会，也就是一个湖南老乡的这个商业聚会，汤灿突然在那儿现身了。根据当时流出的视频呢，穿了一件这个新的中式风格的衣服，在那个略显简陋的酒店舞台上唱了龙船调和祝福祖国。虽然出场费据说只有巅峰时期的1/10，虽然台下的观众只顾着吃菜啊，互动寥寥，但这可是他出狱后第一次公开的商业演出啊。同时都是1月份，1月9号他的新单曲全家福悄然上线了。那这个时间点有什么奥妙吗？2025年是彭丽媛文艺整风搞得最凶的时候，也是张幼侠和彭丽媛在军队人事问题上暗斗的最激烈的时候。彭丽媛当时被赋予了军委人事大权，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提升要过彭丽媛这一关啊，美其名曰什么叫考试，就跟张幼侠安排自己人就直接碰撞了嘛。那个时候的汤灿能出来走穴，能够发新歌，这背后啊，只有张幼侠这把保护伞撑着。你是借给那些商会会长100个胆，如果不是张幼侠，他也不敢请这尊这个瘟神呢，是吧？当时的张幼侠是在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汤灿脱敏的方式，向外界证明旧时代的账已经翻篇了。啊，你们清这个流毒，清那个流毒，不用清了，到此为止了，给老部下们一颗定心丸。也是对这个夫人派洁癖政治的一种 软抵抗。所谓洁癖政治是真的干净吗？不是，他在为自己的丈夫习近平打造一方自己的空间。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呢。2026年1月24号，中共官方正式通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张又侠这个大靠山轰然倒塌。也就是习家军内部最大的山头，那个曾经被认为是习近平铁杆护卫的红二代军头集团彻底崩塌了。那么怪就怪在张又侠倒台后第11天，2026年2月4号，这个汤灿竟然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北京，参加了亚洲卫视春晚的现场录制。媒体拍到的画面显示，不仅是状态回暖了，还一口气录了3首歌。哎，说这电视台是没接到通知吗？或者是消息闭塞？朋友们，在中国哈，这政治是从来没有误操作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有句话叫什么？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准确的说，这就是权力的惯性。张又侠虽然在1月24号进去了，但整个宣传口、安保口，甚至是负责审查的官员，面对汤灿这只烫手山芋，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没有一个人敢下令阻拦他走进演播厅。亚洲卫视这个平台我们查过，它的资金来源和运营班底很多都是当年那批退役将领搞的三产或者是白手套企业。张又侠虽然进去了，但他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并没有瞬间死绝。更重要的是，直到目前又与习近平抓捕行动的突然性啊，整个军中是一片混乱，甚至党政系统也无法统一啊。中纪委对抛开了自己这种非组织原则的特务抓捕行动极其不满，人大甚至进行了公开的程序阻击，于是就出现了这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一边是张又侠和刘振利正在接受，我想一定是啊，接受残酷的审讯，交代他们是如何搞什么什么团团伙伙啊，什么如何对抗军委主席负责制啊，一句话，你们是准备怎么造反的。红墙外的电视屏幕上，那个被他们保护了很久、视为旧时代图腾的军中妖姬汤灿，正穿着大红裙子，一脸喜气，唱着《开门红》和《故乡明月光》。这哪里是春晚呢？这分明是一场葬礼上的喜丧嘛！不仅没有因为张的倒台而消失，反而因为这种时间差，成为了张又侠时代彻底终结的一个最荒诞的注脚。那么备受张又侠在军委羞辱的彭丽媛，如今看到军中妖姬依然在这做法，他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现在的北京啊，表面上恢复了定于一尊的风平浪静，实际上底下的暗流早就已经汹涌澎湃了。一方面是彭丽媛势力的急速扩张，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个花瓶，开始不仅要有面子，还要有里子。随着张又侠的倒台，他终于拔掉了插手军队的最大的钉子，甚至开始有了当年江青想要插手军务，把文工团变为第二武装的影子。另一方面是军队内部沉默的愤怒，张又侠虽然进去了，但张家军还在。这么多啊，在2024、2025年期间提上来的少将、中将、上将，他们是张又侠的人呢。他们表面上拒绝中央的定论，也没有对习高呼万岁，看着老首长被后宫整垮的心里的寒意、怒气可想而知。汤灿的复出就是这股寒意的具体体现，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习近平已经打破了枪杆子和枕边人之间的平衡，他亲手砍断了保他江山的世交兄弟张又侠这条手臂，只为了讨好陪他睡觉的政治盟友彭丽媛。这不禁让我想起了60年前在中南海的81大楼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年的副统帅林彪面对那个不可一世的文艺旗手江青，也是充满了鄙视和戒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毛泽东为了江青，也是为了他能够 把中国的江山变为家族江山，不惜与林彪决裂，最终逼出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2026年的这场春晚闹剧，你细听汤灿的歌中，你几乎可以听到摸刀霍霍声。张幼霞虽然倒了，但他留下来的政治遗产，那些掌握着实权的旧部会如何反击？彭丽媛这场看似全胜的清洗，会不会成为压垮红潮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涉及到更深层的历史密码了。哎，今天啊，会员节目里，江峰将带着大家翻开一本尘封已久的红色密档《邱会作回忆录》，我们要去那个充满了血腥与阴谋的年代，看一看当年的林彪是如何与江青进行那场殊死搏斗的。那是破解今天中南海局势的通关密码。当枪杆子发现最高领袖其实完全站在枕边人那一边，甚至为了枕边人不惜清洗功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惊天动地的裂变？张幼霞的结局会不会引发新时代的九一三？汤灿呢，只是个引子，真正的大戏，朋友们，咱们会员网站见，那里有更加惊心动魄的真相等着你。好，在大家动身前往江峰会员网爆料星期三的节目之前呢，允许我再次提醒大家，我给大家推荐的来自德国的高端综合维生素日夜片，它第一次从德国的癌症啊等重症手术康复临床使用当中啊走入普通家庭保健，完全没有来自中国的那些啊占据全球70%以上的维生素原料药的污染。德国专家和临床确认呢，坚持服用 Nutridil 数周之后，大多数人都表示效果显著。更多信息的浏览产品网站，我把网站链接放在下面的节目 description 和这个置顶留言上，请输入 JF 获得购买优惠。好，我们爆料星期三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节目，一会儿见。